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故宫文物南迁记。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周年，这座中华瑰宝库有着无数荡气回肠的传说，而在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中，故宫守夜人用智慧和汗水保护他的故事最为动人。一，故宫博物院同仁正在高高兴兴立谋发展的时候，918事变发生了，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，日本人的野心绝不会因得到我国东北而满足，平津难免有战事发生，文物的安全是大可顾虑的事。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早做准备，必要时搬离这危险之区，找个安全地带保存。宫里东西之多，真是无法计算，全数搬走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先把最重要的东西装好了箱，将来一经决定要搬马上装车，如果不搬把东西放在箱里也没有关系。谁也没做过大规模搬家的工作，古物馆同仁商量的结果是先请总务处买木箱、棉花、稻草、纸张、绳子、钉子之类的用品，只是怎么装大家有点担心，万一装得不好运出去后都打碎了如何交代。有人想出办法来，去找古玩行里的人，那些曾做过出口生意的，请他们来装也许比较安全些。开始的那天，装箱工人来了，我们派人到总务处领东西，领来的箱子是盛过香烟用的旧木箱，用手一扶有些晃动，这种弱不禁风的箱子怎样装古物呢？再看棉花是深灰色的，已经没有弹性，用手一撕灰尘细棉到处飞。装箱工人工资很高，以专家姿态来装箱，还时不时教训我们一番。装了几天我们有了意见，一，装箱用黑棉花对于文物安全有问题，因为它已失去弹性，而且对于工作人员的健康也有影响，建议改用新棉。二，箱子用装纸烟的旧箱，木板既薄容易破坏，箱子装好仍然摇摇晃晃颇有危险，建议改用新箱。三，装箱工人费用太多，他们的装箱方法我们也学会了，用不着再请他们装，建议改为自己装。以上的意见全被采纳了。二，刚刚装箱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十分紧张，以后时局愈来愈坏大家才敢装起来。三馆装箱之外，秘书处也加入装箱，他们装箱真是迅速无比，每天每一组可以装20多箱。我们很奇怪他们怎会有这样好的成绩，后来才晓得他们没有经管过文物，对文物一无所知，所以他们少了选择的程序。进入宫殿之后，把十几个箱子排起来，叫工人把下层的稻草铺好，找同类的东西装，例如这次装花盆便一律装花盆，每箱里先放个大花盆，大花盆里面放些棉花，各装入一个小花盆，把花盆内外用棉花塞紧，加上一层较厚的稻草，就可以钉牢加封了。若是装织锦，便完全装织锦，数一数每箱需要几卷，照数分装入各箱之中，稍加塞紧便成功了。因为织锦是不怕摇动的，他们的主意真不错。装箱日久，故宫博物院这帮较年轻的人一个个都变成装箱专家了，对于任何文物都有一套装箱方法，例如填白托胎瓷器，薄的像电灯泡像蛋壳，他们的包装方法是先把一块厚棉花垫在下面，放上一只托胎瓷碗，碗里铺一层薄棉，再装入一只，然后用棉花把这两只碗裹起来，用纸包好，系上绳子 放在一旁，照样包若干之后，把木箱拿来，最下面铺一层厚稻草，草上放一层厚棉，把包好的一包包瓷器摆好一层，然后把包与包间以及四周都用棉花塞紧，再铺上一层棉花，再放上一层瓷器，也照下层一样塞好，上面又盖一层棉花，一层稻草，最后把箱子钉好加封。这种装法经过多少次的迁运，从没有发现破损的事情。各管处忙着装箱，装了一些什么东西呢？古物馆的有瓷器、玉器、字画等，图书馆的有文渊阁四库全书、李藻堂的四库全书会要等，文献馆的有清史档案等等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秘书处也派组去装箱，他们的箱子无法分类，我们只能从箱外编字知道个大概。例如长字是在长春宫所装，太字是在太庙所装，皮字是处理宫中物品时没有卖出去的皮衣，墨字里面是墨，俑字里面是珠宝。这些日子故宫门前不见参观的人，只见一车车的空木箱，一车车的棉花往神武门拉，于是故宫文物就要运走的消息传遍了故都。这个消息的传出给故宫博物院招来不少麻烦，北平各界群起反对，他们认为文物虽然重要，比不了人民与土地，政府要把文物运走，是不是准备放弃国土，遗弃人民？有人甚至说，政府赶走了宣统皇帝，就是为了这一批宝贝。种种谣言不一而足。政府的看法是认为，将来平津难免一战，故宫文物是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，毁掉一件就少一件。国亡有复国之日，文化一亡便永远没有复国之望了。现在形势，古物留在那里只有损失的危险，没有一点好处，何不给他找个安全地点存起来呢？这些话始终得不到谅解，公开反对之外，继之以恫吓。院中时常接到怪电话，警告如果起运，将会在铁路沿线埋炸弹。被派定押运的人也常接到电话，被恐吓，当心你的命。我便是其中之一，家里的人有意拦阻我，叫我辞退这押运工作。我不以为然，他们不过是吓唬人而已，怕什么？三，到了1933年1月间，有一天忽然传来通知，说明天开始装火车，叫大家准备，也叫押运的人携带自己的随身衣物。一清早，我们把第一批准备运走的箱子装上车，等候起运。天黑了，仍无消息，得到的通知是卸下来入库，又忙了半夜才完，大家也没有办法回家了，分别回自己办公室去，天南地北的聊。不觉天亮了，大家各自回家睡觉。二月四日，得到了确实消息，要二月五日夜间装车，二月六日起运。为什么要夜间装车呢？第一，谣言太多，倘若真的有人破坏，后果堪虑。夜间街道上车马不多，可以用戒严法肃清车辆行人。第二，车站上情形复杂，夜间没有客车开进开出，容易维持秩序，大家接到通知又忙起来了。二月五日中午，大批的板车拖进院里来，我们用了几小时把各车装好，等待天黑以后起运。天黑了，警察局来了电话，说外面已经戒严了，车辆开始移动，一辆接着一辆，陆续的出了午门，在暗淡的灯光之下缓缓前进。除了运古物的车子外，看不到别的车子，除了警卫人员以外没有行人。二月六日清晨，第一批文物由北平出发了， 这一次的押运总负责人是秘书处的秘书吴英先生，各管处也派人来参加。这一次的行程非常顺利，沿途除特别快车之外，一律要让谷物专车先行。到浦口后，吴先生下车到南京去了，留我们在车站等候指示。等了四天才有消息说，关于这些文物放置的地点，政府还没有决定，等开会决定。一直到三月中旬，才经中央决定，所有档案部分暂且放在行政院的大礼堂，其余的全部运往上海。我们先把档案运到行政院，然后把其余的在浦口装船。船是由招商局所派，名叫江静，是一艘老船，虽是下行船，开得并不快。大家在甲板上观看两岸风景，处处秀丽。进入黄浦江之后，上海的高楼大厦近在眼前。船停靠在招商局的码头，第二天卸船，我们看码头上的工人依次而行，秩序井然，费了一天时间把所有乡舰一齐卸下船，装入库房。我们与在沪人员点清了乡数之后，我们的责任告了一个段落。大家回北平之后，又加入了继续迁运的工作。